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6月9号，习近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如咱们上次节目所说，果然又有花絮火了。也是在6月9号这天，朝鲜官媒发出了一组照片，就出现了墙内中国人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习近平的形象，什么呢？戴眼镜的习近平。6月8日晚上，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为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体育馆举办了一场专场文艺演出，习总显得非常受用，露出了难得放松的开怀的笑容。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儿，在朝鲜官媒发的照片当中，习近平戴着一副细边框的眼镜，彭丽媛戴着一副粗边框的眼镜，可是同时在新华社所发的照片当中却完全避开了习近平戴眼镜的形象。不仅对这场演出的报道中没有，习近平访朝全程的照片中都没有。当然之前国内的宣传里，习近平也从来没有以戴眼镜的形象示过人，所以这一次虽然不能绝对说是第一次习近平以戴眼镜的形象露面，但肯定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出现在朝鲜官媒的照片中。习近平今年72岁，彭丽媛63岁，上了年纪，视力有所退化，戴个眼镜他是问题吗？不是问题。可是就连这么一个自然生理老化都要掩盖，都要回避，这个回避的动作它成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它就不无聊了，就有的聊了。习近平今年每一次大型的外事活动都有花絮流出，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啊。2025年他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就有工作人员弯下腰来给他系鞋带或者是整理裤脚啊，那个照片没有拍到全身。其实在更早些年，习近平访问印度的时候，就有一个带枪的保安蹲下来给他系鞋带的一幕被记者拍了下来，那个时候是全身照，是无可否认的，是没有办法说在整理地毯。每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人说，为了领导人的形象考虑，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系个鞋带怎么了？难道西方的政要就没有随行人员给他们系鞋带吗？啊，我今天查了一下，别说，还真的有。就加拿大那个口碑很差的前总理小特鲁多，昵称是小土豆，就有过系鞋带的一幕。不过呢，并不是随行人员给他系鞋带，反而是他给随员系鞋带。这是2020年小土豆出访埃塞俄比亚期间发生的一幕，他看到随行幕僚鞋带松了，就弯腰去给别人系，不仅弯腰还是单膝下跪啊。那可能又有人说了，这就是政客作秀嘛，我完全承认，那也请一尊做个秀啊，你不是天天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吗？你得有点服务的样子。其实我对小土豆也没有太多好感啊，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一样，他也真的是在加拿大风评极差啊，也很可能真的就是作秀，以这种方式来拉升自己已经跌到谷底的民望。但是呢，人家好歹做了一下秀，体现了他和加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你们是老板，我是为你们打工的。还有英国前首相卡梅伦2015年演讲的时候，也是发现自个儿鞋带松了，挺尴尬的，他就单膝跪在地毯上自己系鞋带啊，这一回肯定不是作秀了。川普有一次离开白宫，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结果这个直升机螺旋桨卷起的风把一个卫兵的帽子给吹飞了，川普专门走了几步捡起帽子回来给卫兵戴上，这事儿也是有的吧。那么这些动作都是反映出了民选国家的领导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啊，那肯定就不是什么主仆关系了。系鞋带是一出，还有习近平今年见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以及后来见川普的时候，又引出了他身高伸缩自如的问题，这又是一出。郑立文大约是178公分高，习近平和他合影的时候呢看起来一般高，川普190公分高，合影的时候看起来又是一般高。习近平的身高呢大约是在175至180公分之间，那显然在身高问题上合影的时候也是对他做了特殊的安排。那么这次出访朝鲜又引出了眼镜的故事。习近平近年每次参加重要的活动啊，都会有前所未有的花絮传出，从他那个保温杯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到现在的眼镜。尽管习近平还有中央办公厅一直尽量避免让他本人成为故事的焦点，但是只要习近平一露面就在制造故事。当我们把这些花絮串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大花环了，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八卦谈资，反而是体现了重要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就是我们看习近平的形象禁忌啊，可以说是中共历任领导人里面最多的，就没有人比他麻烦更多。像什么身高、眼镜这两项，在中共的历任领导人里面都没有成为忌讳。胡锦涛的身高大约是173到174公分，为什么对他的身高估计这么准确呢？不是说中共直接对外发布过，而是他和别的领导人合影的时候对照出来的。胡锦涛和小布什合影的时候矮了小半个头，还有胡锦涛、江泽民、李鹏都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特别是江泽民那个蛤蟆边框大眼镜啊，还是他形象的标志。那为什么习近平戴眼镜的形象就不能够示人呢？我们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习近平不是一直戴眼镜的，他过去不戴现在戴，那就是衰老和变化的体现。而衰老和变化这两个事情极容易产生丰富的联想，是中共宣传尽量要避免的，尤其不能够在习近平的人设形象上体现。现在不是啥都讲稳定吗？经济是稳中向好啊，预期是要被稳定的，中美关系也是大局稳定，所以变化就是一个禁忌。同时总书记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加发小一个个干掉了啊！你看张幼霞进去了，王岐山的处境也是相当的不妙，王岐山身边的亲信接连被抓，中央军委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民两个人了，作为一个委员会机构，其实他已经失效了。那么结果就是总书记更加是单枪匹马日理万机了，他独挑重担，那就要求他必须是个超人，必须精力超级充沛，如果他显示出一点老相和疲态，那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凭你一个玩得转吗？指责我们谈论领导人形象是很无聊的人，请你不要双标啊！官媒自己就会制造这样的谈资，而且还乐此不疲。有几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出来见人，头发白了一大片，没有刻意染，于是就引出了一堆感动中国的话题啊，说总书记操劳啊，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您辛苦了，为了保护人民，为了大国崛起，真是操碎了心呐。比如在搜狐网上就有一篇宣传文案，标题就叫做一枝一叶总关情，银丝缕缕见初心。那你说肉麻不肉麻，无聊不无聊呢？这个习近平的白发其实也是故意设计的梗，和他上任之初走访包子铺，去老乡家里揭锅盖是一个意思，都是正面叙事，体现的是总书记心系民生，是和衰老无关的。不过随着习近平年龄的增长和中国整体形势的变差，衰老和退化就成了一个禁忌指数不断上升的问题，而且习近平自己还没有设接班人，所以他的健康问题也就成了事关王朝气数和王朝稳定的重要问题，在宣传上一丝纰漏都不能出。不过呢，我倒有个想法，就是当习近平越发在乎他自己健康阳光形象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健康越担心的时候。要知道在文革当中喊出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林彪身体非常衰弱的时候。其实早在913事件之前至少一年，林彪的身体就已经衰弱到了没有办法参加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面，怕光怕噪音。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他其实更像是给一位病人的吉祥祝词，就是不好意思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那等于承认你有病嘛，就只好祝你永远健康。还有金正恩他爷爷金日成到晚年的时候，脖子一侧长了一个网球大的肿瘤，所有的朝鲜摄像师只能够拍他的一侧照片，就不能够拍有肿瘤的那一侧，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朝鲜人直到今天都看不到的，也是在金日成出访的时候被所谓友邦的摄影师给拍下来的。因为这个肿瘤的位置它很接近脊椎和大脑，所以没有办法动手术，于是也就一直成了朝鲜官媒的禁忌。习近平戴眼镜应该比较单纯，就是个老花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晶状体自发调节能力下降的问题，应该不是病理。因为看演出的时候需要不时低头看节目册，你看了远处就看不了近处，所以我猜测这个眼镜应该是老花镜。其实眼镜这个道具啊，甚至连毛泽东都是不回避的，在现存的照片当中也有少数的毛泽东戴老花镜的照片。 我这儿也不时带货眼贴，随着年龄的增长，又需要长时间用眼的工作，散光和老花都会加速的比较快。我就感觉最近一两年内发生了比较这样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近期也是意识到了养护眼睛的重要性。在我的网店当中首推的产品就是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大家在咱们视频下方 YouTube 的产品橱窗展示区就会看到这款产品。那我在意的是什么呢？在意的是当习近平把这些正常的身体衰老信号都当成禁忌的时候，说明他的心态出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也就把整个国家置于了额外的风险当中。我这里可不是随便开脑洞和大家思绪飞扬啊，是实有明证的。讲个故事啊，秦始皇在晚年的时候啊，说晚年其实秦始皇就活了50岁，因为遭遇过几次未遂的谋杀，又在求不死仙药这个事情上被徐福这些方士给骗了，在这一系列刺激之下，秦始皇的心态就发生了问题，出现了病态的偏执，他一怒之下把一批方士和少数几个嘲笑过他的儒生一起给活埋了，这就是焚书坑儒这个事情的由来。其实被活埋的大多数是方士。年轻的时候秦始皇其实是能够坦然面对错误的，也拉得下脸承认错误啊，比如在发动灭楚之战的时候，老将王翦就建议灭楚一定要出动倾国之兵60万大军，可是年轻将领李信却说20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就信了李信的，结果第一次灭楚之战很快失败了，秦始皇马上去请王翦重新出山。一开始王翦还憋着劲儿啊，陛下不是说我已经老迈不中用了吗？秦始皇也拉得下脸，立刻秒怂认错啊，还是您说的在理啊，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说60万大军我就倾国之兵60万都交到您手上。但是晚年秦始皇就再也没有这份承认错误的灵活性了，他最大的一个禁忌啊，就是不能够有人跟他提死这个字，可是他又非常操劳啊，他还给自己定的有 KPI， 每天要批阅的奏章，那个时候是竹简写字啊，得有多少大，所以他的健康也很快出现了问题，可是又没有人敢跟他提这方面的问题，更没有人敢跟他建议做继承上的安排，结果在出巡途中他暴亡于沙丘这个地方。由于他禁忌很多，所以在死后就给了身边的人阴谋操纵的空间。要知道臣民本来平时就很难见到他，又有无穷多的讲究，所以他死了之后身边几个人掩盖消息就非常容易，就没人注意，不过就是觉得咱们皇上可能又是疑心病发作啊，又在作什么妖了。其实斯大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以为这么一个大人物暴毙了应该是天日无光举国震动了是吧，啊，错了，局势立刻就被身边几个人的小圈子给牢牢控制住了，连死讯都捂了个严严实实。大伙越是习惯了你啥都掩盖，啥事都搞得黑黢黢的，那也就为你身边的小人取你而代之创造了条件。另外，把不可避免的衰老当成禁忌，其实这也是偏执的拒绝变化，是脱离实际的表现，那也会影响到你对许许多多事情判断的。比如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几年，他已经严重衰老了，听力下降，必须要戴助听器才能够听清别人说什么，记忆力也严重衰退，还经常口齿不清。但是苏联的宣传部门就极力回避这一点，反而是不断的打造啊领导人年富力强、健康睿智的形象。70年代后期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啊，既有国际势力的嚣张，又有电子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可是苏联领导层就严重僵化，在军备竞赛还有阿富汗战争这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误判，这不能不说是和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有关的，就造成了许多重要决策脱离实际。所以我才说习近平戴眼镜不是问题，可是连这么一个正常的现象都要回避才是问题。好，简单小结一句，八卦其实不八卦，难得有那么一点习近平自己不能控制的消息泄露出来，就给了我们见微知著的机会。那接下来还是得说点正经的啊，就是总结一下习近平这次出访，请问他访朝有什么重要的成果吗？啊，金正恩亲自迎送啊，确实给足了面子，又组织了豪华热烈的活动，那请问习近平去给中方签了什么大单吗？你说和朝鲜这种穷得叮当乱响的国家能有什么大单可签呢？肯定是没有的。那请问又有什么政治上的成果吗？你再一看，联合公报、联合声明通通都没有。联合公报一般是指国际关系战略层面的表述，联合声明呢稍微低一层啊，一般是两国就具体事务发表共同的意见，可是这样体现成果的外交文件通通都是没有的。 有许多媒体和评论员把注意力放在了朝鲜的无核化上，说新华社所发表的会谈纪要当中无核化三个字儿影都没有。其实呢，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反倒觉得比较奇怪。各位凭什么认为习近平去和金正恩见面就一定会谈无核化呢？我们一再说过，中朝关系的本质就是中美关系，如果美国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别处，其实习近平自己是没有理由去揪住这个问题不放的。有些媒体报道说，北京一直在关注朝鲜可能发生的核泄漏啊，对中国东北的影响，可是这种关注哪怕存在，我认为它也只存在于较低的级别，在习近平决策的优先次序上从来都是不考虑这种事情的。朝鲜核泄漏的风险无非是两个，第一就是核试验场发生泄漏，第二就是核材料保存不当造成的泄漏。朝鲜的那个核试验场非常接近中朝边境啊，朝鲜不敢把试验场安排在靠近韩国这一侧，反正中国是个冤大头嘛，就安放在靠近中朝边境那一侧，以朝鲜那个非常粗放又不负责任的态度，地下核试验所造成的污染不是可能发生的问题啊，我认为大概率已经发生了。不过危害能有多大呢？其实相比而言，中国自己的核电站是建在人口稠密区，它的泄漏隐患更大。朝鲜的核试验毕竟当量比较小，反而危害比较轻。那你看习近平对自己国家的核泄漏风险他表现过很在乎吗？关于中国这个核电站泄漏隐患的问题啊，我以后会单独开一篇来讲，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在习近平到访之前，金正恩做了一个打脸的动作，宣布要让朝鲜的核武库数量呈指数级别增长啊，这是体现了朝鲜一贯的吹牛不打草稿的风格啊。他真能做到指数级别增长吗？当然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其实是宣布了朝鲜的核武器是不可谈判的这条原则。习近平其实来了也是不会主动提，但是呢，金正恩要主动提，目的是要打消外界以为在核问题上中共还能够对他施加影响的这种印象。朝鲜当然是没有办法实现核武库的大幅度增长的，但是呢，它有可能通过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来弥补质量的不足。韩国的情报机构认为，朝鲜生产能力的上限大约是一年能够增产15-20枚核武器，但是制约朝鲜核能力的主要瓶颈其实还不在于数量，主要是在于它缺少合适的运载工具。朝鲜没有很成熟的中远程火箭啊，也没有核动力潜艇。习近平不会去阻止金正恩拥核，他应对这类问题的主要做法是增加中共自己的核武库。朝鲜核武器数量保持增长，同时经济继续保持弱小，这么一个条件的组合，很有可能习近平认为对自己是有利的啊，这样他这个联盟更加有效啊，反而他还有一些拿捏盟友的把柄，对美国的威胁也更大。习近平去朝鲜享受了一圈皇帝一般的待遇，体现在文件上的成果就是双方恢复贸易和旅游上的合作啊。你看新华社通稿当中说，习近平对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什么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友谊传承为动力，全都是那种特别虚的大词儿，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啊，也确实难为了新华社，确实拿不出什么实际内容啊。中朝之间那点仨瓜俩枣的贸易，2025年双边贸易额还不到30亿美元，有什么可说的呀？还有给朝鲜能送去的这点游客啊，请问你是中国人，你敢去朝鲜吗？就这么点事情啊，派个副总理去，顶天就能够搞定了，有必要让习近平亲自跑一趟吗？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此行朝鲜很可能是和金正恩达成了密约的，是没有体现在通稿当中的。要知道中朝交往的历史上，密约，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从朝鲜战争之前就是这样。这可不是我又在思绪飞扬造谣啊，史学界认为比较确凿的密约，首先就有1949年至1950年的中朝军事和兵力移交秘密协定，内容是把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当中至少三个朝鲜族的师兵力加上装备一起移交给金日成，那这部分直接划拨给朝鲜的兵力呢，大约有50,000人，也是后来金日成打朝鲜战争的重要本钱。这份密约后续还有扩展，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东北成为了金日成稳定的大后方，朝鲜的党政机构、学校、医院啊，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机构迁到了中国境内，丹东等地也成为了朝鲜的战略物资存放地，还有部队的秘密训练基地。中朝之间最有名的密约也是最确凿的一份，是1962年达成的中朝边境条约，还有两年后的议定书。在这份密约当中， 中共是把长白山天池 54.5% 的面积划给了朝鲜，又把中朝边境1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朝鲜。这份条约在朝鲜的要求下一直保密，直到2000年韩国方面获得了条约的中文副本才大白于天下啊！原来祖国神圣领土一寸都不能少，除了给朝鲜给俄爹要多少给多少，那1000多平方公里简直就下个毛毛雨似的。今年不是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吗？这份条约是1961年签的，其实也是包括有秘密的补充协定啊。这个秘密协定呢，主要是以其后双方的秘密会议纪要的方式存在的，主要是强调这份条约的防御性质，就是中共不想再一次被拖进朝鲜战争啊。这个事儿帮了你一回就下不为例了，如果以后是朝鲜被动挨打，那中共根据条约是有援助的义务，但是如果是你主动去打别人，没打赢回头又被修理了，那是不是要第二次援朝呢？这个事儿就到时候再说啊。但是为了又体现出不对西方阵营示弱，所以这部分补充条款并没有公开，就包括从2018年至2019年金正恩五次访问中国，双方很可能都达成过秘密条约。中共默认朝鲜拥核的立场很可能那个时候就确定下来了。从双方交往的历史上，一到重要的历史关头，双方大 boss 一见面啊，那就会是有密约诞生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是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1960年代前期是中苏交恶时期，又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关头，而现在又是一个。前两次密约的主要内容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送啊。朝鲜战争前的密约是给金日成送兵力送装备，支持他武统。1960年代的密约是给金日成送领土，因为这个长白山天池那一带啊，在朝鲜那边称之为白头山，对于金日成给自己的家族编造神话有很重要的意义。所谓白头山神圣血脉，那个发源地在外国怎么行呢啊？所以在金日成的要求下得送给他，是为了让金日成在中苏之间屁股至少有一半继续坐在中共这一边。现在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习近平要打造自己的抗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得拉紧身边小兄弟的时候。这个时候和金正恩见面，蜜月岂可少乎，撒币岂可少乎。那么请问这次到底又给金正恩送了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答案会渐渐揭晓。最后工商一下，习近平把戴眼镜看成一件有损于他人设的事儿，但是我的感受是，年过五十，如果精神压力和工作负担都不减轻，视力的退化是很明显的。我这边一周要出好几个视频，保持高频率输出的压力，所以每一年都会感觉到视力的变化，我每一年都会去做验光。那 Wise Quest 草本冷敷眼贴这款产品我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确实觉得它对于缓解用眼疲劳、减缓视力退化效果比较好，所以对于监控文昭谈古论今频道到深夜的领馆的同志们，还有国安同志们啊，各位辛苦了，监控到深夜你们也得注意保养用眼，对不对？所以这款产品建议你们也试一试，或者推荐给中央办公厅的首长健康小组，要不然请蔡奇同志先试一下，他要觉得效果好的话可以推荐给习总书记嘛，这样就可以避免戴眼镜带来的尴尬了啊。这款产品大家在我们 YouTube 视频下方的橱窗展示区也可以看到。那么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